朝天朝雷啊，拿龙凤宝剑跑九间殿来了，叫黄飞虎给一顿闷，北都找不着，说怎么的，说我们奉旨来杀二位殿下，黄飞虎说杀吧，你有能耐，谁都管不住你俩，天底下地上的这家嘚瑟的都招不开了，告诉你二位殿下呀，叫这个方向方壁给整走了，去吧，去去去，追去吧。朝天朝雷一听是方向方壁，我的爹呀，那家那怎么打，那跟我们，那我们仨罗的一块不人一个哥，何况是哥俩呀，谁敢惹他呀，一拳就能趴三年。朝天心说呀，这是黄飞虎搁这儿啊吓唬人家，少来这套，你别看你是武成王，我还不惧你这。所以朝天就说这王家千岁，方向方壁既然保着二位殿下出城了，末将进宫回旨，我等候万岁示下。就这么着，朝天朝雷回的寿仙宫，拜这个事儿一说，说到九间殿文武妹散，找二位殿下没找着。二位殿下痛哭冤情，方向方壁背负着反出朝歌去了，说要投东鲁借兵。现在我们也没招，你说我们俩跟方向方壁怎么的？那一条胳膊就比我们腰还粗呢。万岁，您给想个辙吧。说王一听，那还想啥辙呀？方向方壁居然造反，那就抓了得了。朝天说那抓不住啊，我们哪是他的对手，要拿方氏弟兄，您得发到守御，让武成王黄飞虎去，这玩意儿才能成功呢。殿下呢也不至于跑了。纣王说那你早说个墨迹啥呀，嘁咔嚓写好了，给拿去叫黄飞虎抓。朝天你说这小也不是东西，把这个球踢给黄飞虎了，捧着圣旨来的大殿，告武成王黄飞虎速速捉拿反贼方向方壁，而且要取回二位殿下的首级。黄飞虎说呀，呵呵，你还别扯这套，落到我手啊，落到我手就算到家。跨五色神牛出午门，看自己手下自己四员大将黄明周济龙环无牵。黄飞虎说侄子怎么回事，侄子我们跟你去，不用去。黄飞虎说用不着你们，他这什么五色的神牛，那也是一只祥瑞之兽。什么叫日走一千夜行八百，那家走起来比光速都快，两头不见太阳。要说追方向方壁那一溜风的事，你毕竟跑得再快你也是人，他这个兽是神。方向方壁跑着多远，今天真能撩啊，一口气干出300多里地来。把二位殿下放下，哎呀，殷郊就说二位将军此恩何日可报。方壁说呀，臣想千岁遭此冤险，心中不平，所以翻了朝歌。这回咱们别往前猛跑了，咱们商议商议得跑哪去，这个方向正跟着商议呢，黄飞虎到了。方向方壁说这，哎呀，武成王来了，二位殿下，我们俩本来想着是说跟您俩投奔东鲁，没想到武成王来这么快，这怎么办呢？殿下说那怎么办呢？就我们兄弟性命，我们呢已经都没话可说了。方壁说这么的，黄飞虎不来了，不要脑袋，脑袋给不要了。殷郊殷红可就着急了，黄飞虎这时候到这儿把路一拦，二位殿下哭痛跪倒，说叔叔，莫非您这回来是捉拿我等的吗？黄飞虎一看二位殿下跪在道旁，滚下神牛，哭痛跪倒，二位殿下哪能啊，臣黄飞虎罪该万死， 殿下请起。我为什么来呀？奉差遣提天子龙凤剑，殿下呀，我之所以来，我要不来，别人也得来。您二位快跑吧。殷郊殷红一听都哭了，多谢皇叔叔开天恩，施大德赐我们一线生机，如果有寸土可安，生则衔环，死当节草，末世不敢忘将军之德。黄飞虎说呀，臣也知道殿下冤枉，但是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。臣要放殿下，就得有欺君卖国之罪，不放殿下，我心里又过意不去。也罢。殷郊殷红说呀，王爷您甭说了，听我们说一句话。殿下请讲。将军呢，可将我殷郊之首级回城剿之，可怜我幼弟殷红年纪又小，把他放了投往别国。倘若说他我弟长成，借兵报仇，学得我母之冤，我殷红虽然死在九泉之下，也不忘将军的恩德。殷红一听，有哥哥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您比我岁数大，比我懂事，要杀得杀我呀。皇兄乃是东宫太子，我不过就是一个这么一个皇子呗，要杀呀，把我脑袋整回去。您上东鲁也好，西岐也罢，借了一缕之势，可以为我母还有小弟报仇。说着，这俩一人拽着黄飞虎，一边跑，一边就哭开了。方毕方向一看，如此的这个情景，心说这可怎么办？也是泪如雨下。黄飞虎一看方向方毕如此忠心，自然不忍，甚是凄凉啊。黄飞虎把长髯一抖，二位殿下不必悲伤，方向方必休得哭闹。这个事儿天知地知，自有我五人知道，如有疏漏，我举足不保。方必过来，你保殿下往东楼见江环楚，方向你去南部侯恶冲羽处，就说我在中途放殿下往东楼，传于他，救他两路调兵。进奸袭冤，我黄飞虎自由驱除。方弼说：“这王爷，既然您这么说了，我就说点实话。我兄弟俩人除了也着急，也不知道有这倒霉事，也没带盘缠路费。一个往东，一个往南，这怎么办？”黄飞虎说：“呀，这个事儿我也没想到。”可是呢，黄飞虎随身呢带了一个宝盒，这里边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碧玺猫眼什么都有，说这玩意你拿去全做路费，上边有金镶有玉佩，二位殿下前途多多珍重，方向方必可要用心呐。这边把方向方必殷郊殷红放跑了，黄飞虎呢骑上五色神牛回昭歌城。这时候天就很晚了，百官还搁午门。黄飞虎下了神牛，比干就说怎么着了。黄飞虎说这跑得太快了，那家比刘翔还快，追不上。回旨去，百官都知道怎么回事，还啥追不上，他没追根本就。黄飞虎进宫交旨，周王就说抓着没啊。黄飞虎说我奉旨赶了700里，我也没赶上，也不知道是跑冒了还怎么的。岔路之上问了几波行人，都说没看着。天色也晚了，我唯恐陛下担惊啊，我就回来了。 纣王一想，那毕竟自己俩儿子，行，逮不着逮不着啊，就拉倒了。百官各自的归府地，那五更半夜还搁酒间店的凉快干啥，也不公开。可百官黄飞虎都回去了，这个妲己就坐不住了，晚上放觉不睡，枕边他烂吹风，千岁啊千岁万岁，纣王是到千岁万岁都行都行，您想活多大活多大，您个人挑。纣王心说嘛，哪个都不挺好，千年是王，不万年是龟啊，你怎么的你说吧。现在走脱了殷郊殷洪，如果跑到江环楚那儿去，大兵可不久就到啊，奇祸不小。要说江环楚勇冠三军，而且他儿子姜文焕那也了不得，现在咱怎么办呢？文太师远征在外，又不搁都城里头，干脆啊，咱命引破败雷开，点三千飞虎军呢、啊，星夜追赶，得剪草除根，以免说有后患。纣王一听也对，正合我意，当即传手诏命雷开引破败，点三千飞虎军，拿二位殿下勿得迟疑啊！你看皇上这儿领旨，可他得到武成王这儿领兵符。到帅府选调兵马，黄飞虎坐在大厅，心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办呢？来了，军政司说：“雷音二将外边听令。”黄飞虎说：“进来吧。”两将进来见过武成王，黄飞虎就说：“你俩还有正事没了？刚散朝也干啥又来了？你一天了都要。”二将说：“千岁啊，天子手谕命末将等领三千飞虎军，星夜追赶二位殿下，捉拿方向封地，特来请调兵符啊。”黄飞虎一听，这可有点坏了。你看我追，我是什么心思？这俩追，这俩是什么心思？肯定得追上。那我整那一水不白染了吗？黄飞虎说：“心，这太晚了，那爷爷大晚上的，人马未齐，明儿五更吧，领兵符再走。”怎么的？我说话不好使唤了？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这俩就推下去了。黄飞虎啊，震惊兵马司大元帅雷开二将，那乃是他手下的，怎么敢说呢？回去了，他这边回去，黄飞虎就动作开了，找这个黄明周记预祝龙环，说尹破败和雷开来领兵符，调三千飞虎军。你这么的，你们四个呀，可着营的挑，把咱们那个老绕的病残的，老的上不去能行马，少的拉不开保吊弓，那个找三千不行凑数啊，老头啊瘸胳膊少腿正在养伤的，点给他，知道吗？可千万不能快，要多慢有多慢才好呢。那个马呀，别给保草保料，那窜稀的呀，闹肚子的呀，甚至于说骑不了都行，那人驮着马走才好呢。你说有这个元帅，那还能追上？四将领命而去，第二天五谷雷开引破败领兵符，周济下教场点这三千飞虎军，我的妈呀，这都啥玩意儿？雷开引破败，这叫飞虎军呢？这是你这一人发根拐棍走道的费劲呢、啊、这几位将军千岁这是何意？那千岁何意？我们哪知道，问千岁去。不要啊，不要，连这都没有，怎么的？要不跟万岁说去？这别了，这就行啊！甭管怎么说，比没有强啊！这边咣一放炮坏了，这炮一响啊，这三千老赵残兵的胆儿都小，一放炮还坐地十来个。你看这雷开引破败，一看这还打啥仗？等着吧。所以啊，一天连十里地都走不了，架怎么追呀、啊？咱不说雷开引破败这边追殷郊殷洪方向方地，再说这俩保着殿下 走了两天，方向跟方弼这俩就研究，说咱们俩保二位殿下反出昭个城，南坑如洗，路费全无。虽然呢，说武成王、黄飞虎、镇国王给这么点珠宝，咱不好用啊。钱这玩意儿行，但是这些珠玉宝器反为不美，脚下双阳岔道，一边奔东，一边奔南。干脆这么的吧，咱让两位殿下呀自己去，然后咱们呢再上别地方去，这叫两全之策。方相一听，对，就这么办，就这么方弼把两位殿下请来，说臣有一言启奏二位千岁，我们呢义勇之福，秉性很耿直，但是没有啥招。昨日呢见殿下父子冤屈，一时兴起反出朝歌城，也没想到路途这么远，也没有盘匪，现在把黄将军留下这些宝物变卖使用，又怕人一问说出事，况且躲灾避祸呢还不能走大路，专得走小路。最后啊，臣我想出一个招来，咱们分路各自潜藏，二位千岁啊，你们可见谅，并不是说臣等有始无终。你们俩小孩呢捋着这两条道往前走，一个找东伯侯江欢楚，一个找南伯侯鄂成宇去。小孩走的道上呢也不引起注意，人烟密集，也不能碰说拐骗的是怎么的。殷郊说好啊，那这么的话二位将军往哪去啊，咱们什么时候再相聚啊。方相说呀，我们这回去不管哪镇诸侯，咱去安身，等殿下借兵进朝歌的时候，我们自来相投，愿做马前先锋帅。说完之后，这四个人各自撒帘儿便。咱不说方相方弼，单说这个殷郊殷红，这俩还得商量呢。殷郊就跟殷红说，说兄弟你上哪儿去。殷红说我上哪都行，哥你安排吧。殷郊说我往东鲁，你呢投南伯侯鄂成宇，我见着老爷之后就哭这场冤屈，我的舅父肯定他得调兵，那个时候呢我再派人支付你，你或呢是借了百万之师，或呢是南伯侯鄂成宇亲自提兵来救，咱们两路齐动发朝歌，抓妲己，给母亲报仇，这个事儿可别忘了。殷郊殷红点头称是，兄弟俩呀也是一一喜别，放声大哭啊。咱们只能说一头，说这个殷红上路累不能干，凄凄惨惨，况且年纪又小，身居宫闱，他不值得长途跋涉，这玩意儿多辛苦啊。且行且走，且走且行，前思后想，肚子又饿，那家葛宫里头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谁说到这地方还伺候他？再者说他也不会要饭，也不会求人，没求过人，啥叫求人呢？眼珠子一瞪，那边都吓酥了骨头了。走的一座庄村，来的一家门户的头前，人家一家大小都跟着吃饭呢。殿下举步上前说了一声，好像没把这帮人吓趴下。怎么说的？说取饭于孤家用。我的妈呀，这是啥话？谁敢叫孤家？那除了万岁就是东宫守着殿下。大伙一看殿下殷郊身穿大红袍，腰横玉带，相貌飞俗，头上戴的冠，脚下穿的鞋，也没敢说啥，这太小孩太有范儿。当时就给让座，说您请坐请坐，有饭，把这换饭慌忙盛的桌上，就是给吃吧。殷红吃完了饭， 起身答谢说多谢，不知什么时候还你们。这帮人一听可别还了，小先生您上哪儿去，您贵上下怎么称呼？
呵呵，无非别人乃是纣王之子殷洪是也，现在往南都见恶虫鱼。
我的爹呀，这些人做梦醒了，醒了做梦也没能梦着，说这是殿下千岁爷呀，小民不知，有失迎牙，当面恕罪。殿下说别说这个了，这是往南都去的道啊，乡民说这是大道，殿下离了村庄往前改行。嗯，一天的走不上20里地。为啥？他也疼，身功也交给呢，还能站路。这时候来这个地方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连歇脚地方都没有。往前赶不赶了，有20里，就看松林密密匝匝，前面是一座古庙。殷洪心说我搁庙里待会儿吧，奔着庙就来了。到庙门口他还认得俩字，上边写的是轩辕庙。小孩啊，别的不懂，你看作为殿下这个他明白。到庙里头倒身下拜，说轩辕圣王啊，制度医生吕冠冕，日中为氏，上古圣君。殷洪是称唐31代之孙，周王之子，当今父王无道杀去周子。殷洪逃难，借圣帝庙宇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，望圣帝保佑。如果得寸途安身，殷洪重修庙宇，再宿金身。说完这话，小孩一路行来，身体牢乏，就搁这圣座底下就着了。他睡下了，殷郊呢？殷郊是奔东鲁来找东伯侯姜桓楚。一路行来，这一天日色偏西，反正他比这个殷洪走的多一点，他能走40里道。他比殷洪啊也是点高一点。走来走去，走去走来，抬头一看，也太师府啊！太师府是哪呢？这是宦门呢，当官的。自当官没有不认识我的，我搁这儿借宿一宵也行，明儿再走。所以殿下上前一步问了一声有人吗，里边没动静。殿下又上前一步进了一层门，就听啊有人隔着边作诗，说几年戴罪掌司官，一片丹心起白烟，伏笔有心知为国，坚持无地向私人，殊之妖孽生公使，致使黎民化鬼魂，可叹也臣心未却，麒麟无忌叩风尘。